他进行研究的区域也是他与学生互动的所在。科学研究不是象牙塔里的钻研，更是教育创意的呈现。他在临近栽种区的墙上挂着一把小小的竖琴，当学生进来参观时，他先拨一个音，奏出欢迎的音符。他向学生解释，由音的高低可以判断弦的松紧，进而判断试验区域空气里的湿度。栽种区里也种有毒的龙葵属植物，他随手摘下一颗果实吃进肚里，学生们大为惊讶。他向学生解释，有毒植物的果实在某些时候是没有毒性的。他也带学生看试验的豌豆，学生们完全不知道老师正在这里进行影响未来的重大试验。孟德尔讲杂交试验时，直接用交配、受精等字眼，有的学生偷笑着，有的发出夸张的叫声。孟德尔却镇静地说，不要像愚昧人，这些是自然的事。1862年，豌豆试验暂告一个段落，孟德尔进行两组的小试验。他用菜豆与豇豆继续做试验，他增加试验的物种，不想单以豌豆试验的结果来下结论。菜豆与豇豆是较耐低温的农业作物，二月冰雪初融的时候，孟德尔就整地下种。生长期间，他观察这两种豆类开花的颜色与豆荚颜色的特征，他写道，试验的结果与豌豆的试验结果完全一致。不过孟德尔没有在试验报告中呈现这两组豆科植物的试验数据，因为豆子的发芽率不高，芽苗的存活率也低。1862年只有70%的收成，1863年更低，50%开花，13%结豆荚。孟德尔认为这是气候的干扰因子，生长环境不适宜所致。这两组试验的成果虽然不尽理想，但是孟德尔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花朵的颜色存在非常多的变异，这是花朵美丽的原因。孟德尔认为豌豆的花朵颜色同时受到几组遗传特征的影响，但是他尚未用试验证明，期待后来的人可以往这个方向去验证。孟德尔又写道，农艺与园艺植物存在这么多的品种，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过去的人没有注意到的。农夫在田里大量的栽种，减少植株间的距离，让植物进行同种与不同品种间授粉的机会。他在研究的结语再一次强调物种的多样，不在环境的变异，而在生命特征的重组。一流的研究报告像是紧实的粗麦面包，可以让认真有需要的人获得饱足。孟德尔期待后续研究佐证的记载，在1903年引起一位杰出科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教授摩根的注意，将遗传学带上生命科学最显著的位置，并使遗传学成为20世纪人类在科学上进展最大的学问。1903年以前，摩根是达尔文演化论的坚定支持者，反对孟德尔的遗传发现，因为孟德尔强调细胞里有生物的遗传特征，但是他找不到在哪个地方。摩根认为必须找出生物遗传特征的位置，否则他坚决反对孟德尔的发现是个法则。19世纪末期，由于细胞学的发展突飞猛进，德国生物学家韦斯曼在1887年提出细胞染色体分裂的现象。190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尔逊继而提出细胞核内的染色体可能是遗传特征代代相传的所在。 1903年，威尔逊的学生萨顿提出染色体可能就是孟德尔所提的生物特征，这是结合遗传学与细胞学的萨顿学说，后来称为细胞遗传学。1905年，威尔逊又发现性染色体，男性具有 XY， 女性具有 XX。 1906年，英国剑桥大学遗传学家洛克写道，如果仔细比较孟德尔所提的遗传特征与细胞学家所发现的染色体，就会发现彼此有一些相似性，两者之间一定有一些关联性，甚至染色体可能就是遗传特征的所在。摩根开始质疑达尔文演化论，他写道，达尔文的天择理论一直在讲演化是影响物种变异的主因，物种间的竞争是适者生存主要的机制，但我在进一步探讨才发现，达尔文的理论从来没有解释物种的变异是如何产生的，也没有解释适者生存的物种如何适应周遭环境的复杂机制。因此摩根他开始转向孟德尔的遗传律，摩根寻找能够快速繁殖的动物作为了解遗传的机制。他在1907年采用果蝇作为研究的对象，果蝇是微小的昆虫，经常在果皮表面觅食，繁殖率高，一年可以繁殖11到12个世代。在繁殖期的32天内，雄蝇约在每12分钟就可以与雌蝇交配一次，雌蝇可以生产约95颗卵，一只雄蝇一生约可繁殖7300到14000只后代。果蝇的眼睛是红色的，又称为红眼果蝇。摩根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果蝇室，并带着学生大量饲养上万只的果蝇，实验室中的瓶瓶罐罐里都是果蝇。过了2年，却什么也没发现。他感叹道：“我的日子流逝在果蝇堆中。”但他发现学生自野外采集野果蝇来做试验时，野生种有相当不同的基因源，不易产生突变，因此决定改用试验室的果蝇，让其近亲交配。相近的基因源就容易产生突变。1910年的7月22日，他终于看到一只突变种雌的白眼果蝇。摩根立刻让雄的红眼果蝇与母的白眼果蝇交配，结果产生下一代全是红眼，如同孟德尔所提的均匀法则。摩根又让第一代红眼果蝇互相交配，结果第二代所有雄的果蝇都是红眼，雌的果蝇都是白眼。这是20世纪遗传学的重大发现。原来改变果蝇眼睛颜色的基因是在决定性别的染色体上。孟德尔所提的遗传特征确实存在，而且就在染色体上面。摩根在1935年获得诺贝尔奖，他那一批研究果蝇的学生至少有7位也陆续获得诺贝尔奖。果蝇成为20世纪遗传学、生理学、病理学等最常用的试验物种。以果蝇做研究发表的论文篇数，迄今已经超过10000篇以上。当时的科学界流传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上帝创造了果蝇，摩根彰显了这个创造的目的。”当遗传学渐成为生命科学的显学，摩根已经看见危机。部分人士用基因作为某些不法或错误行为的借口。他在诺贝尔奖的得奖致辞上说道，我们若将任何自然的法则，包括孟德尔的遗传律，用在人类身上，会产生将人类高度复杂的基因简单化的错误。人类基因的表现常与其他生物不同，许多内在与外在环境的因素都会影响人类基因的呈现。我必须再一次强调，基因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些影响是看得见的，但更多影响是看不见的。我们不要轻易断言， 人的某种疾病是某种基因影响所致，因为在人类身上还有许多看不见的因子在影响。对于这些因子，我们现今的知识还太有限，有待未来医学的探讨。即使未来能够发展出基因诊断的方法，能够找出与基因有关联的上百种疾病，我再次仍要强调，还有许多看不见的因素与人类的基因互相影响。这些看不见的因素超过基因遗传学所能探讨的范围。如果将一切都归于基因，任何严谨的遗传学者都会认为那不过是借口。1857年，孟德尔的父亲病逝，母亲的身体也日渐衰弱。孟德尔时常回去看母亲，也经常写信回家。他写修道院里有趣的事，国外的战争、物价的波动、农作的收成、果树的成熟等等，末了总是写着：给我亲爱的母亲、妹妹、妹夫与家乡的好友们诚恳的祝福与亲吻，总是感恩的儿子敬上。1862年，他的妹夫传来母亲病重的消息，孟德尔回信道：亲爱的妹夫，非常谢谢你寄来的信件，我为母亲身体的境况感到难过。从去年春天她开始病重，好转的希望似乎逐渐渺茫。当每一次的痛苦临到她，仿佛也临到我们一家人。我愿尽我所能去弥补她的每一个缺乏，随信附上30银币，若仍不足，请随时来信告诉我。当然你不用告诉母亲这些钱是从何而来。从小至今，母亲总是以慈爱待我，我时时想到圣经的吩咐，当孝敬父母。爱对我而言不只是感觉，而是持续的责任。为了减轻年老母亲的挂虑，我将持续写信给母亲，但请勿让她知道我们私下的联络。我很高兴听到我的外甥小约翰在功课上很有进步。7月，英国伦敦举办世界博览会，这是每10年举办一次的盛会。欧美各国都将最新的科学发现、科技的产品、农业的技术在那里展示。由于下一届要在奥地利举行，政府就差派一些科学家前往观摩，顺便引进新的技术。孟德尔也在名单之内，他在英国停留了1个多月。回国后，布尔诺自然科学会给孟德尔新的任务，要他为布尔诺区域整理气象资料，包括每天的气压、相对湿度、最高温度、最低温度与日照时间，并计算每个月的平均值。气象观测资料由欧雷利克提供。同年，孟德尔也加入奥地利气象学会，成为会员。欧雷利克是布尔诺大学的教授，从1848年起，他将自己的家当成气象观测站，每天上午6点、下午2点、晚上10点各记录一次气象资料，直到1862年。因为逐渐年迈，而请孟德尔帮他整理资料。孟德尔的一生共发表了13篇报告，其中有9篇是气象资料的整理。他整理数据的手稿现今依然留着，字迹工整，井然有序，计算准确，正如他所进行的生物试验。